跛足童子大声说道：我只求大哥陪我去寻一寻沈姓白，我要将它切成24块，一块一块的抛入水中喂王八。艾天福说道：
为何要我去陪你啊？
哎呀，我只怕打不过人家，又怕出别的事情，那么有大哥在旁边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
艾天福严峻的面容上不禁绽开了一丝慈祥的微笑，说道：
你现在居然也懂得怕字了。
跛足童子红了红脸，垂下了头，嗫嚅着说：
不，那我不是怕，只是
轻轻一笑，他不往下说了。艾天福正色道：
怕就是怕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有什么好害臊的？
跛足童子道：
但是大哥，你为什么不怕呢？
艾天福说道：
谁说我不怕了？我若不怕，只怕早已死了。只是有些事情，你虽然害怕，也要去做的。
跛足童子接着说：
有些事情，虽然不怕，也不能做的，是不是？
艾天福又展颜笑道：
对了，这就是有所不为。有所不为的侠客行径，你应当牢牢记着。
端坐着的九子鬼母突然轻叹了一声：
哎，天福虽是我的徒弟，但有些道理却比我明白的多呀。
艾天福垂手道：
弟子不敢与师父相比。
九子鬼母摇了摇头，叹道：
哎，你本就如此，其实这些道理为师的也知道，只是为师一生行事太过偏激，杀劫也太重，一心任着自己的好恶行事，只知道快意恩仇，便将善恶之分给忽略了。
艾天福垂首不语，面上却现感动之色。
九子鬼母又向跛足童子说道：
老九啊，你真该多向你大哥学学。
跛足童子垂首道：
弟子最喜欢大哥了。
九子鬼母的嘴角也不禁泛起了笑容，摇头说：
这孩子，我真希望他多吃几次亏，多怕一些。
跛足童子又道：
大哥，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陪我去呀？
艾天福冷冷地说道：
这个嘛。
九子鬼母在一旁说：
天福啊，你就陪他去吧。
艾天福应声称是。冷清霜、冷清平望着他们，似乎已经忘记了哭泣。他们瞧着这师徒兄弟自然流露出的温情，心中不觉暗叹忖道：
我只道鬼母师徒俱都手段毒辣，心硬如铁，哪知却是如此。
他们呆了半晌，突然想起自己的家，又不禁流下泪来。跛足童子回身望着他们，挺起胸膛，大声地说：
姑娘们，莫要哭了，我一定去给你们复仇的。
突然他纵身而起，跛足童子凌空翻了个身，已经大笑着掠上了河岸，去得远了。
九子鬼母转手道：天福，你快去吧，好生看着小华。
艾天福应声称是，飞身而去， 他双臂微震，两只长袖在众人眼前微微一飘，身形便已踪影不见。九子鬼母摇头叹息道：
天福近年来不但性情越发深沉，武功也似乎要比我强了。
那边水灵光、易青菊、易冰梅、冷家姐妹都在暗中默祷，盼他们能够早日寻得沈姓白，为死去的人复仇。沈姓白这个时候正被海大少重重的摔在船板上。海大少听得船舱当中卷浮着一个水淋淋的身子，这个人仿佛是方被人自水中救起，神志还未清醒。海大少并不认得，就连将他救起的霹雳火也不知道他是谁。沈姓白此刻被海大少一摔，呻吟着翻了一个身。海大少方要问舱中人是谁，突听霹雳火大喝道：
怎么会是你？
海大少转身望去，霹雳火指着船上的沈姓白皱眉说道：
这不是沈姓白吗？怎么会如此呢？
海大少皱眉道：
怎么，你认得他呀？
嗯，
霹雳火点了点头，
自然是认的，他就是黑星天的徒弟。
他怎么会冒犯了你呢？这倒怪了。
海大少怒骂道：
哼，此人一到危难之时便要出卖朋友，万万不是一个好人，留在世上也是祸害。
霹雳火呆了半晌，突又叹道：
哎呀，但是这厮却与老夫有些渊源啊。
海大少瞪起眼来了：
什么渊源？
霹雳火说：
就是这厮跑到霹雳堂去通风报信，是以老夫才知道我那不成才的徒弟是被黑星天给拖走了。
海大少眨了眨眼睛说道：
啊，那还有呢？
详细情形他说他也不知道，
却又说他自己也要逃走，苦无盘缠，老夫还送了他些银子呢。海大少大笑道：
哎呀，他三言两语话未说清楚便将你的银子骗去了，这也算作有些渊源吗？
霹雳火呆了呆，笑道：
老夫总不忍见他被杀呀。
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第二吧。
他突然飞起一脚将沈信白踢下了船，口中大笑道：
哈哈，是死是活全都看你的造化了。
霹雳火赶到了船边，沈姓白早已经踪影不见了，他豁然转过身来，负气说道：
我说你这样也算饶了他的活命不成？
自然，落下水又不是定会死的，你舱中不是就有一个被你自水里救起来的人吗？
是啊。
霹雳火又是呆了呆，他突然伸手一拍海大少的肩头，大声地说道：
好，算你比老夫能说会道。咱们呀，且去看看舱中那个人可死了。
舱中的铁中堂已渐渐的苏醒，他隐隐约约听得见舱外的言语，听得黑星天的徒弟此刻便在舱外，他心头不禁吃了一惊。但是瞬即他又听得怒骂声、落水声，悬起的一颗心便又松了下去。而海大少与霹雳火却已经踏入舱来，他自然认得这两个人，而这两个人却根本不认得他。霹雳火目光转处，笑着说道：
嘿，不但未死，而且啊还醒着呢。
海大少也笑着说：
哼，俺看你啊平生伤人不少，救人只怕还是第一次吧， 否则你万万不会如此高兴，对不对呀？
霹雳火一字大笑道：
嘿嘿，这一下真被你给猜着了。老夫也做过好事，但是完完全全被老夫救活的性命倒真只有这一回呀。
他弯下身去，轻轻地拍着铁中堂的背脊，和声说道：
少年人，你府中的水可吐干净了吗？
铁中堂苦笑着说：
多谢老丈大恩。
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的性命竟被仇人所救，心中也不知是何滋味。却听霹雳火和声又道：
你呀，喝了不少的河水，此刻想必还难受得很啊，不必多说话，好生歇息着吧。
铁中堂果然闭起了眼睛，不再说话，但是胸膛起伏却甚是剧烈，显见他心中的思潮也甚是紊乱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云际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海大少含笑旁观，霹雳火在摇晃的船身当中走来走去，拿了一个茶杯，倒了一碗水，又取了一些药丸，活在水里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扶起铁中堂，将药水灌他服了下去，口中说道：
少年人做事日后定要小心一些，
好生生的怎么会落下水的呢？铁中堂叹息了一声，闭口不答。霹雳火望着他面上的神色，不禁皱眉说道：
哎呀，看你长吁短叹，愁眉不展，心里头莫非有什么事不成？
铁中堂叹息着摇了摇头。霹雳火拍着铁中堂肩头含笑说道：
你看啊，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什么事情啊都该想开一些，你可是情场失意吗？
铁中堂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：
老丈错了，在下
哦，不对嘛。
好好，老夫啊再猜上一猜。哎呀，你既非情场失意，莫非莫非是银钱有了困难？
铁中堂又长叹了一声，摇头说道：
哎呀，老丈，我来猜一猜嘛。哦，看你文文静静，想必是受了别人气了。不怕不怕，哎，这个更不怕了，快说出是谁，老夫我替你出气。
铁中堂黯然道：
老丈全错了，在下只是酒醉失足。
哦哦，哈哈哈哈，
妙极妙极啊，酒醉失足。我说海老兄啊，哎，海老兄，你听见没有啊，这个少年原来也和你我一样是个酒鬼。
海大少也自笑道：
好，少时定要与他痛饮一场。
铁中堂挣扎着坐了起来说道：
不瞒老丈，老丈如此厚爱，在下却仅是一个卑鄙之徒，竟然爱上了塾中师母，是以才会酒醉。
他故意垂下了头说道：
此话在下本不愿讲，只因老丈实在是感动在下，在下才厚颜说了出来。
霹雳火 皱了皱眉头，但是瞬即又笑道：“
不怕不怕，少年人难免一时失足，何况你还知道过错，勇于承认，这才是大丈夫的。老夫啊，只是有些不信你会如此，纵然如此，也必有道理，可以原谅。”
铁中堂顿觉热血上涌，黯然垂首道：“老丈为何如此厚待于我？”他纵然情感冷静，此刻喉头也似有些哽咽。要知道霹雳火救了他的性命，并不能使他十分的感激，只是因为他知道霹雳火乃是无心中救了他的，直到霹雳火对他那般关切，他心中方自难受。而最令他感动的却是霹雳火竟如此信任于他，他纵然亲口说出自己为恶，霹雳火却还是不信，还说定有理由可以原谅。他纵然心如铁石，此刻也不禁为之感动。要知道这种无形中流露出来的关切，无形中流露出来的信任与相知，自古来便是最易打动男子汉的心肠。霹雳火也饿了半晌，伸手抚着他斑白的头发，失笑道：“确实有些奇怪，老夫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如此待你啊。”铁中堂的心头更是激动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暗暗地忖道：“盛家庄、寒风铺、霹雳堂，虽与我有如海的深仇，但是我又怎能忘了盛存孝对我的相惜之情、抬手之恩，以及那冷氏姐妹对我兄弟的多情厚爱、生死相随。现在却偏偏又叫我深受霹雳火的相救之德、知己之恩呢、啊。”别的犹还罢了，这相惜多情、知己之恩，当真是叫男儿汉难以报答，千古英雄俱是如此，又何止铁中堂一个人呢、啊？一时之间，铁中堂只觉着恩仇交错，思潮紊乱，只有暗问苍天：“苍天哪，你叫我铁中堂如何是好啊？”不知不觉中，船身已经靠在了岸边，岸上既非渡口，亦无城镇，竟是一片荒旷之地。霹雳火向那周子皱眉说道：“哎，我说老夫正急着喝酒呢，你为何靠在这里呀、啊？”那周子仿佛也是老江湖了，闻言笑道：“前面啊，水流太急，这船上载的人又多，是吧？到前面若是翻了船，各位便喝不成酒了，倒不如啊，在这里靠岸，虽然是慢了一些，但是终究是有酒喝的。”霹雳火扬眉道：“哟呵，好厉害的嘴呀！早知道你如此利口，老夫又何苦花双倍的银子雇你的船呢？”那个周子嘻嘻的笑道：“二叔，这整个黄河道上，谁不知道我快船张三、快口快船呢？若不雇我的船，这条水路谁走得动啊？”霹雳火瞪起了眼睛，瞧了他半天，突然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能干的小伙子啊，纵然骄一些，老夫也不生气。”大笑声中，当先掠下船去。海大少也笑道：“张三啊，你小子虽然的确狂了一些，但是俺瞧着也顺眼。你呀、啊，快弄些银子去买酒吃吧，日后有事儿再来找我。”他口中虽说弄些银子，却随手抛出了黄澄澄的金子， 当的一声，海大少下了船，金子落到了船板上。那快船张三却瞧也不瞧一眼，反而对铁中堂笑道：“
他们瞧我顺眼，我呢却瞧着你顺眼。他日若在黄河道上有什么事，哎，只管来寻我快船张三。”
铁中堂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是感激的微笑抱拳下船。快船张三吆喝声中，轻舟已自荡开了。海大少与霹雳火正在那里分辨方向，寻找卖酒的所在。铁中堂却不禁暗自感慨，
想不到那荡船的舟子也有这个气概。
黄河自古便少水利，这黄河岸上果然是地僻人稀，极目望去，但见野草萋萋，不见人迹。突听一阵急剧的马蹄奔腾声随风传来，蹄声急剧，方自传到耳里，已有数骑健马随着蹄声狂奔而至，马形如龙，显见得俱是千中选一的良驹。凝目望去，马上人也仿佛都是衣衫华丽的风流少年。这群鲜衣怒马的少年沿着黄河岸边加鞭奔走，显然是有着急事，人人目光都在侧目搜寻黄河中的船只。马蹄奔腾，嘶鞭破风声中，人语隐约，仿佛有人在说，
这倒怪了，偌大的一艘船怎么会突然不见呢？
又有人说道，老三啊，莫心焦，说不定啊就在前面。雨声中人马已来，马上人竟是欧阳兄弟。海大少微一皱眉，大喝道，
小伙子们到哪儿去啊？
欧阳兄弟见到海大少，面色都不禁为之一变，在马上匆匆抱拳，但是非但没有下马，反而打马更急。风声响动，群马竟自他们身侧擦过，又自狂奔而去。霹雳火怒道，
这些少年是谁呀？怎么会如此无礼呀？
海大少叹气道，
哎，还有谁呀？自然便是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欧阳兄弟了。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却定要去惹马蜂窝。幸好啊，那艘风女舟已经沉了，否则他们的乐子还大着呢。俺呐是看在他们尊长的面上，少不得又要多事了。
话语声中飞步而去，三个人并肩而行，不知不觉间正是走向群马驰去的方向。他们的口中虽在急着喝酒，其实心中本无事，一路高声谈笑，虽然也是大步而行，却都没有施展轻功。就这样行了一刻，天色沉明，又已黄昏，风吹草动，日落云低，萧瑟的晚风当中突又蒙蒙的落下雨来。三人前行了数丈，风雨当中便飘来阵阵的叱咤之声。